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今天早晨来敬拜你，主，我们要透过你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中的祷告来学习你的样式，求主你帮助我们了解真理的圣灵今天也在我们中间，就使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我们一起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要认识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基督徒，最好的方式是和他一起祷告。如果你到一个新的地方要认识一个教会，最好的方式是参加他这个教会的祷告会。一个人真正的光景如何，只有在那个人单独面对神祷告的时候才是最真实的。一个教会的属灵光景如何，不在于这个教会的外表的建筑物，也不在于这个教会的人数。一个教会属灵的光景只有在这个教会祷告的时候才显明出来，不论是会有信徒个人的祷告，或者是全教会的祷告会。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要谈成为基督使者。一个使者如果不向他的君王请示，问他的君王说希望他执行的任务是什么，那么这个使者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使者，充其量他只能称为一个还在考虑、还在想要、还在等候、还在观望的旁观者。如果你是一个作家，你写剧本的时候，这样的人你叫他路人甲，或者路人乙，或者路人丙，他只是一个旁观者。成为基督的使者，要先明白基督的心意，要知道他的君王要他所执行的任务是什么。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去听这个君王说他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你跟着他去做。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是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意最清楚的一段经文。我们应该要停下来，花时间非常仔细的读这段圣经。你从整段约翰福音十七章，你可以基本上把它分为三段。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耶稣为自己的祷告，第六节到十九节是耶稣为门徒祷告，二十节到二十六节是耶稣为所有的众信徒祷告，也就是世世代代所有的信徒祷告。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把约翰福音十七章，你圣经希望你不要盖起来哈，希望你每一次来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你都要带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节，我来读哈。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世上已经荣耀你，你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很多人读这段圣经，第一个印象就是觉得说，耶稣不是就快要上十字架了吗？他怎么那么爱求自己的荣耀？好像求荣耀是一种很自私的人才会有的想法。其实这类的问题，我们在读圣经哈，特别是旧约圣经的时候，也常常会遇到。譬如说，我们读到说， 神是一个嫉妒的神，神是忌邪的神，英文叫做 jealous、啊、我们有时候也会大大的不解，人会嫉妒是一种罪，那么嫉妒怎么会也成为神的属性之一呢？我们会觉得很古怪，有时候也让我们别人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很难去解释。这个问题啊，神是嫉妒的。你如果想一想，想到婚姻关系的时候，两个人要彼此相爱，其中这种彼此相爱的心是会产生一种拒绝他人要介入的那种效果。因为夫妻如果彼此忠心的话，有其他人要介入我们相爱的关系的时候，任何一方就应该要嫉妒，你不嫉妒反而是不对的。所以神说到以色列是他的心腹，他所爱的妻子，来形容他和以色列关系，那么他就必须要去嫉妒，因为他和他妻子是有立约的，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中不容其他人的介入，所以神是嫉妒的，这是应该的啊。同样的，耶稣向父神求自己的荣耀是一种很自私的想法吗？其实不是，因为这刚刚好是耶稣应该要求的，因为他本来就是神，所以荣耀本来就应该归给他啊。所以在约翰福音中有一个一直重复的动词哈，叫荣耀，英文叫 glorify 啊。这个重复出现的动词这样的一个形式，我们在英文的解经里面，我们就把它说它是叫 refrain 啊 ，refrain refrain。那么 refrain 呢，一般的时候呢，我们如果你去查英文字典 ，refrain 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是当作动词，当作动词的时候它是禁止，就是 refrain from something 啊，某一件事情要禁止它去发生。如果你把它当名词的时候呢，它就是一段文章中不断重复出现的一种动词的形式啊。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中哈、啊，有一个很清楚的 refrain， 就是动词。这个动词啊，就是荣耀，荣耀这个词哈、啊。所以荣耀这个词在十七章不断的出现啊，这个词也成了耶稣祷告的中心。简单的来讲啊，第一节说到，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个就是整段约翰福音的一个核心，是耶稣在祷告的核心。怎么说呢？耶稣自己在第二节和第三节他就来解释，他怎么解释？第二节他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个是耶稣他用自己来说明的一个对比啊。他说，父神荣耀圣子耶稣基督是透过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也透过耶稣基督将永生赐给一群天父要赐给耶稣基督的人，这群人就是包括了我们。因为这样，所以父将荣耀赐给了圣子啊。我们是天父赐给圣子耶稣基督的一群人，耶稣基督把永生赐给我们，这件事情说明了天父荣耀圣子耶稣基督。他在祷告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不仅是他的心，而且他在祷告这件事情很奇妙啊。另外一方面，圣子耶稣基督如何来荣耀天父呢？第三节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上帝，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上帝，你第一次认识上帝是一种认识，你现在来教会认识上帝也是一种认识，你一生不停地认识上帝 也是一种认识。弟兄姐妹，你一生中如果想要知道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的话，那么你把约翰福音十七章翻过来覆过去读个它五十遍一百遍的话，你一定会明白。不过你如果想偷懒的话，那你至少把第二节第三节背起来哈。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哈。你可以偷懒一点，你只读这一段哈，你再偷懒一点，就是一句话，你记得这句话，就是认识神，认识神，认识神。弟兄姐妹，祷告不是只是求平安，不是只是求工作顺利，或者是求身体健康，或者求孩子长大了可以成才，这些都是很好，神也希望我们都蒙他的祝福。可是这个不是耶稣最后他祷告的一个重点，他祷告的重点是要你认识他，认识他，不停地认识他。这段圣经长期以来，基督徒都把约翰福音十七章称为耶稣受难前的一个叫做大祭司的祷告。其实我们若把这段圣经称为主导文，可能会更理想啊。很可惜，主导文这个名词已经被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用走了啊。所以呢，其实啊，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应该称为主教导我们的一个祷告范例，其实是比较合适的啊。那么这段圣经称为主导文可能更合适啊。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祷告，可是我们祷告是不是向主耶稣祷告，或者是我们很贴近主耶稣的心呢？这是我们常常要思考的。我每一次回去我们家里啊，我的母亲她要表现她很爱我的啊，她每次就是煮一餐非常丰盛的这个晚餐给我吃啊，不论我吃了多少啊，她还继续说再吃再吃啊，然后再吃完了以后就是再吃水果再吃水果啊，就这样。再吃再吃再吃，这是他表达的一种爱的一种方式。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不太会表达，但是我很少听到我母亲跟我说我很爱你。只是当他把晚餐端出来，然后不断的在说你再吃你再吃你再吃的时候呢，事实上就是一种爱的表达。但是我们跟神的祷告其实有时候不能这样啊，我们只讲我们自己想要做的，到底对方要不要接受，这到底是不是神希望我们给他的一个祷告啊？我们要常常去思考，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像主耶稣一样，主耶稣盼望我们都得到永生，我们是不是祷告说我们一生不停地认识他，认识他，再认识他。那么第二段在六节到十九节哈，耶稣是为他的门徒来祷告。那这段圣经的背景，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啊。今天是三月二十五号，也就是传统的 Lent 哈，大斋节的第五个主日哈。那么这个星期啊，再过两个星期就是复活节了。所以传统啊，你如果读约翰福音，你像在今天这个礼拜啊，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今天这个时候还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就是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然后呢会进入十二章，就是玛利亚用拿达香膏来膏耶稣的脚啊，然后呢耶稣就进入耶路撒冷啊，就下一个主日就是这个Palm Sunday 就是棕榈主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呢经过了几天以后呢，耶稣就为门徒洗脚星期四Monday Thursday 就为门徒洗脚，然后呢和门徒吃晚餐 传统说那个叫逾越节晚餐，但是其实逾越节是要到安息日，就是耶稣受死那一天才叫逾越节。然后呢，我们前面在看约翰福音的14章、15章、16章，15章讲到真葡萄树，其实都还在那一天吃完晚餐，星期四吃完晚餐的时间，耶稣讲了很长的一篇道理跟门徒说，我们说那是耶稣临别的赠言，是一个遗言，遗言讲完以后带大家出去，然后看到了那个葡萄树，讲的葡萄树的例子在15章、16章，他又担心门徒就告诉他们不要忧愁，会赐下圣灵。16章结束了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这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然后就进入17章，这个时间都还是在那天的晚上，耶稣基督还没有进客西马尼园前面那个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长的一段祷告，这个祷告是一个非常真切的祷告，是写完了也是说完了主耶稣上十字架前的最后那个遗言，他在为门徒祷告。因为门徒虽然信了耶稣，虽然跟了他3年多了，但是心里头还是糊里糊涂，他们还是不放心，他们心里还常常忐忑不安。主耶稣看到这样的门徒，就很真诚地为他们祷告。其实主耶稣在这一段的祷告里面，我们刚刚讲第一段是主耶稣为他自己祷告，其实他也不是为自己，还是为了门徒啊。那么第二段6节到19节，主耶稣是为门徒祷告，他祷告什么事呢？基本上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求神保守他们，第二件事情是求上帝分别他们为圣啊。我们先说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求上帝来保守这群门徒啊。你再回到那个时候，其实门徒是经历了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处境，当人要来抓拿耶稣，门徒可能同一个时间也会被抓，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中，门徒其实是面对着一种生死的关键，耶稣的祷告是知道他们将要面对这些灾祸，求父神来保守他们，保守就是一种保护，保守的意思不是让他们没有灾祸，而是有能力不被这灾祸来击倒。其实任何一个危机都可能让门徒们倒下去，当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会说我们应该离开逃避，就算不逃避，我们也赶快把这个危机画一个界限，我们用一种消极的方式来面对危机，大部分我们是这样来处理的。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跟上帝祷告说，求神来保守我们，不是让我们不遭遇这些事情，而是经历这些事情我们没有倒下去，这是主耶稣为这些人的祷告。我记得去年我还是想到那个陈继颖院长在我们退休会的时候他讲到的，他说他在教会里面常常有弟兄姐妹要求他为病人祷告，特别是那个癌症的病人，他常常说他不知道怎么样为这些病人祷告，可是他发现他不论如何怎么祷告，其实神有一个心，神一定会兼顾那些弟兄姐妹的信心去经历这些疾病，不论他最后是怎么样，但是神给的信心让这些弟兄姐妹坚强的活下去，坚强的充满生命力，这样的祷告从来没有被上帝来拒绝，这就是耶稣为我们祷告的部分。神没有应许要医好每一个基督徒的疾病，但他应许可以让我们胜过这些，不在任何困境中被击倒。我们需要神的力量，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为门徒祷告说，主啊，你来求你来保守他们。那这里有两个比较常常遇到的一个圣经的疑问，我们需要解释一下。第一个地方就是第九节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是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 什么意思？为什么不为世人祈求？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只为他的门徒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其实这里的世人是指着世界。你看英文圣经的话，它其实它翻译世界是 the world 哈，翻译世人也是 the world， 它没有分两个字，但我们中文圣经把它写成世人，所以这里的世人是指的世界，也就是这个世界的邪恶。我们上次说到圣灵跟这个世界的对抗，当然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祈求，不为那个属撒旦恶者那个邪恶来祈求。那么第二个问题是11节到12节，11节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我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12节，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谁是灭亡之子？为什么有灭亡之子啊？那这里的灭亡之子很简单，比较狭义的定义就是卖主的犹大，很简单。你这样读一读，把它这个灭亡之子套上犹大，很容易就读懂了啊。就是这群门徒里面有一个是灭亡之子，那就是犹大啊。那么除了卖主的犹大是灭亡之子，没有为他保护他以外，其他的门徒都蒙上帝的保护啊，这很简单，你就可以读懂了啊。当然，这些灭亡之子也是后代抵挡耶稣基督这些黑暗之子啊。那么主耶稣说他怎么样来保护门徒，来保守门徒呢？他说是要靠着父神赐给他的名，是因父神赐给他的名，叫他们合而为一。什么是合一？合一就是不分离。什么是合一？合一是因着父神的名同属在神的家中，也就是我们之前读到的约翰福音15章，讲到这些枝子都连在葡萄树上，凡连在葡萄树上的，它就在一棵葡萄树，不是分散在每一个枝子，每一个枝子都变成另外一棵。所以合一就是不分裂，合一就是同属于神的家，同属一个名啊。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让我常常想到莎士比亚他写的哈姆雷特啊。哈姆雷特是他所写的许多的文学著作啊，四大悲剧之一啊。哈姆雷特讲到的是一个丹麦的王子啊，读过哈姆雷特的举手。Hamlet， 或者叫《王子复仇记》，读过《王子复仇记》的举手。好。那么这里面就是讲到有一个丹麦王子啊，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啊，那么他的父亲过世了。王位呢就被他的叔父啊，那么这叔父不但篡了，而且呢还娶了他的母亲，就是原来他哥哥的太太，就是哈姆雷特的母亲。然后呢这个哈姆雷特的父亲就化成鬼魂来告诉哈姆雷特说他是被陷害啊，所以你要为他平反。然后哈姆雷特有个心爱的女朋友啊，那么心爱女朋友是有一个父亲，那么哈姆雷特在筹划要复仇中啊，不小心把他的这个本来想要杀他这个叔父，结果不小心把他的女朋友的父亲杀了。那么他的叔父呢，后来也发现哈姆雷特呢这个是一个危险分子，所以呢要毒他。结果他放毒药的时候，不小心哈姆雷特的母亲死了，所以他的妻子也被他毒死了。最后呢，就是一个大悲剧，大家都死了。虽然复仇，但是都死了。所以读在这一段的时候，想，你想来想去，这是都是一家人，你知道吗？ 哈姆雷特的父亲，哈姆雷特的母亲，哈姆雷特的叔父，本来都是一家人。哈姆雷特的女朋友，哈姆雷特的女朋友本来应该他成为他岳父的，通通在搅在一起，都是一家人。但是这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里面就是没有上帝，没有合一，没有一个家庭在那里，不是在神的家，不是在一个家里面。啊，为什么会这样？你可以去读啊，很讽刺啊。不合一就没有父赐给子的名，就没有连接在葡萄树上，就没有神的保守在其中。你知道基督徒的名是可以保护你的。我以前常常这样，我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说我是基督徒。啊，你刚刚宣称你是基督徒的时候，有很多坏的事情不会找到你。当然你有时候也会受到逼迫啊，不过这个是一个保护。你知道啊，婚姻之名也可以保护你。你说我已经结婚了啊，可以保护你，真的可以保护你。你戴上戒指可以保护你啊。你如果想不想有人找你吃晚饭，你不想找他，想跟他吃晚饭，最好一个理由就是今天我太太要找我吃饭。所以有人这样做哈，就是有人找他吃饭，他本来太太没找他吃饭，赶快打电话给他太太说：“哎，你今天跟我一起吃饭。”婚姻的名也可以保护你，在神的家中，上帝的名是可以保护他的百姓在一起合一哈。所以主耶稣那是为门徒的第一个祷告哈，就是求神来保守他们哈。在神的名中合一。第二个祷告哈，为门徒的祷告就是：天父啊，求你使他们能够成圣，分别为圣。这分别为圣是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他为我们的缘故哈，他自己先分别为圣。在这里的分别为圣，很明显有一个旧约的一个背景哈。分别为圣有点像是宗教那种狂热分子哈，要有一种狂热，一种 passion， 这种 passion 是我们中国人没有的。我们中国人不谈这个东西，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说我们有上帝，我们有老天，但是他离很我们很远，他是他，但是他不要放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说我们所有事情都要求恰恰好处哈，我们要求中庸之道，不要过分。所以当你说要把一个人全心全意的献上的时候，我们就说这样的人太过冲动了。所以基督徒你面对上帝给你的挑战的时候，是一个要全心全意为上帝摆上的时候，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这不只是中国的基督徒，全世界的基督徒都一样。因为当我们要摆上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去计算那个代价，所以我们就很容易退缩。十四节到十七节他这样说哈，他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啊。成圣是靠真理来脱离那恶者，就是脱离邪恶啊！成圣是靠神的真理脱离想要辖制我们的邪恶啊！曾经有个例子啊，就在某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年轻的弟兄，每一次到礼拜三都参加祷告会啊，不是我们教会啊。那么他为他所做错的事情，总是在祷告会结束之前啊，他会站起来祷告说：主啊，求你洁净我生活中所有的蜘蛛网，那些不应该聚集但是聚集在那里的东西哈。主啊，求你洁净我生活中的蜘蛛网。他每次这样祷告啊，一段时间大家都还 OK， 后来他每次这样祷告的时候，另外一个常常参加祷告的姐妹就觉得很厌烦。所以他有一次他这样祷告完以后，那个姐妹就跳起来大声说：主啊，求你不要清除他的蜘蛛网，不要清除他的蜘蛛网，请你杀死那只蜘蛛。虽然 然节制信徒是一个一次的一个决定，但是成圣却是一生的过程。得救是立刻就发生了，但是成圣要持续的去进行。所以呢，有一位卫理公会的牧师，他叫 Stanley Jones， 他说信主是一个时刻的行动，也是一生的工作。成圣不是意味着说你立刻就过着清白完美的生活，而是开始去过一个圣徒的生活。因为世界的吸引力、肉体的软弱还有魔鬼的攻击是我们每天的一个征战。有一个布道家叫做 Thomas Fuller，富勒这位先生他说，罪恶好像看起来是很浅的一个河流，可是当我们觉得说我们好像脚踏过这个浅的河流可以涉水却不会沾湿的时候，你踏过去，你试试看，犯罪的时候它会让你看起来很深，以至于你没办法逃脱而会被淹死。所以这就是罪。成圣的意思不是叫我们要消极的逃离开这个世界，而是积极的顺服跟随神。不管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世界或者世人 The world，在耶稣的祷告刚刚那段祷告里面出现了非常多次，我去算了一下大概至少有14次，你可以算，说不定你比我算出来更多。成圣跟神差派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关系。18节19节他这么说，他说18节说，你怎样差我到这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圣洁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要进入这个世界。耶稣基督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是原来不属这个世界，但是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耶稣基督。所以有一位很有名的神学家，叫这个 Leighton Ford，福特先生，他说，他说神并没有要我们自命清高，也没有要我们跟这世界同流合污，但神要我们像耶稣来到世界，为要拯救世界的人。因此我们必须要持有一个在罪的事情上与世界隔绝，而在其他的需要上与世界认同的一个态度。因为如果没有隔绝，也就没有因耶稣基督而有的分别为圣，我们就空有了听众，没有信息。相反的，如果我们没有认同，我们就空有信息而没有听众。换句话说，分别为圣来进入这个世界，这就是宣教，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基督使者的任务。在出埃及记13章2节，他讲到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或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投生的那最好的是在这个世界，但是要分别出来归给上帝。我们要觊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要分别回来归给神，这是神的心意。至终的在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有一群完完全全可以归给上帝的人，这群人要称为上帝子民，这群人要叫上帝是我的神。所以啊，如果你是一个道德不错，你说我不去花天酒地，我不为非作歹，你不代表你是分别为圣。因为分别为圣是要因着耶稣基督在他里面合一，并且认同这个世界的需要，进去服侍这个世界，这才是分别为圣。弟兄姐妹，分别为圣进入世界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祷告，但是这是你天天的祷告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天天的祷告。你有天天祷告吗？我知道我有，感谢神。不是因为我比较属灵，而是主耶稣在很早以前就为我祷告了。20节21节他这么说，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 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感谢神，因为在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就为我这件事情祈求。他说，我不但为这些门徒祈求，他也为那些后来因着他话相信他的人祈求。所以我可以祷告，是因为他不断的为我祈求。我曾经听一个长老跟我分享，他说祷告有四个阶段，或者四个境界。他说这个四个阶段或四个境界是这样，第一个阶段是什么都求，反正你想要都跟神祷告啊，什么都求。第二个阶段呢，发现这样不对啊，后来就什么都不求啊。第三个阶段呢，换成不求什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消去法，有些事情开始知道哪些事情不要求了啊。第四个阶段只求什么，就是很清楚他要求什么。我不晓得你在哪个阶段啊，但是弟兄姐妹，第三节告诉我们哈，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在求什么？你求一生一世来认识什么？你求神的真理可以在万民中被教导、被宣扬出来吗？你求你在教会的团契中和其他弟兄姐妹在主里有合一的相交吗？你求神差遣你分别为圣进入这个世界吗？这个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来跟他求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我们再次读到主你在上十字架前你的祷告。主，你求父来荣耀你，主，因为你要荣耀他，主，你要为着父神的缘故，主，你要把永生那真理赐给我们，主，叫我们可以得着那永生，因此你就可以荣耀父。你也教导我们，主，在你里面，主，我们可以因着你，主，得蒙神的保守，因着你我们可以在主里头合而为一，主，因着你我们可以分别为圣，因着你我们可以进入这个世界。主，谢谢你，愿你把你的祷告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更想要来祷告，更乐意来祷告，一生一世来认识你，跟随你，得着你的永生。谢谢主，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